各位晚上好，感谢神赐给我们今晚的这个聚会，也很高兴看到众弟兄姐妹还有朋友在一起敬拜神。那刚才呢，主席我们读了一段经文，经文取自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那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也大概知道这个故事，对吗？是讲到文士和法律赛人，他们是哪一类的人呢？我们就把他们称作犹太教的领袖，宗教的领袖好了。所以当我说宗教的领袖的时候呢，我指的就是这一群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文士呢，基本在古时呢，他们的工作就是抄经书，就是圣经的书本他们来抄。那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呢是一群的律法师。那古时的律法师不是今天要去大学读律法，他们是在这个公堂里呢学这个旧约的律法，更准确的呢，我们说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以前当我们讲到行律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讲到行神所赐给我们人的律法。好，今晚上呢的讲题是律法与恩典。那我们要来看这两样东西，一就是律法，二就是恩典。那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呢，那经文里头呢是讲到一位妇人。那这妇人呢，她正在行淫的时候呢被抓了。在行淫的时候被抓那这一群的宗教领袖呢，就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那记得他们告诉耶稣说，摩西的律法怎样的处置这位妇女，就是用石头打死她所以这一群呢的宗教领袖呢，已经先把律法告诉耶稣，然后呢，他们才问你说该把他怎样？他们先把律法讲出来了，然后才问，那你说该怎么办？那我们都知道，这整个故事里头呢，主要的不是那一位妇女的她所犯的罪，主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一群的宗教领袖呢要抓耶稣的把柄。耶稣一讲错话呢，他们就立刻要抓他。若我们有时间回去看第七章其实不应该说若有时间我们应该回去看第七章，对吗？因为今晚不能看，明天还是能够看，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忘了，我们说若可以的话回去看第七章其实应该大家都可以回去看第七章。在第七章的记载里头呢，这些宗教领袖已经决定要捉拿耶稣，但他们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众人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呢有不同。那有些人呢，他们认定耶稣是一位骗子，那另一半呢说不可能，他讲的话不可能是一位骗子所讲的。所以众人呢，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呢分开来了那我相信呢，那分开来的一半一半，使到这些宗教的领袖呢不能够捉拿耶稣。所以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呢，当他们捉到这位通奸的妇女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是最好的时机了，要抓耶稣的把柄来控告他。所以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在这个故事里头呢，那个妇人只是一只鱼饵，对吗？就是你来鱼，当我们讲鱼饵的时候，我们是用来钓鱼，对不对来引诱那个鱼上钩的 那个妇人只是一个鱼饵，但这宗教的领袖呢，他们不管这个妇女是被石头打死还是结果是怎样，他们不管，他们要抓到的是耶稣的把柄。好，讲到这个妇人在通奸的时候捉到，在这种情况的里头呢，你没有发觉到有一个问题，想一想问题在哪里？问题是那位行淫的男人跑到哪里去？他们只抓那个女人，那没有抓那个男的，那这样的社会很不公平，对不对？只有抓那个女的，男的就跑掉了哈。其实，在我们的历史里头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啊。女人被惩罚，男的呢，什么事情都没有啊，很不公平，对吗？好，就讲到一些历史啊，当然这个历史呢，我们这里的中国同胞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啊。那以前啊，有一个习俗，就是用来一种惩罚人的方法，用来特别处置那些通奸被捉的人。你知道是叫做什么吗？进猪笼。对了啊，我刚才听到了哈。那请这扩音的弟兄把照片啊，这个啊，就把那个妇人捉起来放在猪笼里头啊。那猪笼还有用啊，但是猪笼是用来就是抓猪的时候把它放在里面的哈。古时呢，就把犯法的人放在里面啊，然后呢把他们带到哪里去？河里，把他丢在河里。那人呢就慢慢的沉入那水里面，直到他被水淹没然后溺毙，对吗？古时就是这样。那有没有男人受同样的惩罚呢？所以当我在读这历史的时候，当然我没有去看书本啊哈，我是看网站，你可以去百度也好，雅虎也好啊，你去看这些的历史。昨晚呢，我就读了百度的这个里头的写作，写到这个进猪笼的事。我要知道的就是曾经有没有用在男人这方面啊？那百度呢，却的确说有，所以你可以看另一个图片呢，它有男有女啊。那有男有女呢，这样就公平了，对吗？啊，因为在通奸的事情呢，不是女人犯错而已啊，那个男的也有责任嘛。所以这个进猪笼的惩罚呢不是用在妇女那一方面而已，男的也有这样的惩罚啊。那进猪笼呢不是不只是用来惩罚这个通奸的罪。其实呢，在古时候呢，那些用法术的邪术的，当他们被捉的时候呢，也同样面对这样的惩罚。当然你可以去看这个我们历史的记载哈。那讲到这样的判死刑啊，这样的判死刑哈，我认为很残酷了，我不同意这样的判死刑啊。那你说牧师，你是不同意判死刑还是不同意这样的方法啊？我要告诉你，是我不同意这样的方法啊。死刑必须有啊，杀人偿命嘛，这一句话我们都听到的哈。 这个是法律上所定的，尤其是在新加坡。若你是故意杀人的话呢，那结果呢就是死刑。但用这样的方法呢来判人死刑呢，我个人不同意。但这里我们各有不同的看法，可能你认为这样的来惩罚一个犯人呢是最适合的，但是我认为这样很残酷。那这就以前，那讲一讲今天呢，今天若人这犯这个奸淫啊或者通奸的罪的时候啊的罪，我们就用罪这个字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惩罚，有没有死刑啊？没有了，对吗？没有死刑。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似乎呢这个通奸的罪呢不再是一种的罪。所以在很多时候呢，当人在这一方面犯错呢，他们用的是很轻微的一个字，英文是 lack of discretion。有没有听到这个是英文？基本上呢它的翻译的意思就是呢，我一时呢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你知道吗？所以我跟这个人在一起那因为错误的判断呢，我跟他有了关系，这是错误的判断， lack discretion， 所以不是很大不了的罪。所以不但没有死刑，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呢，人不把这个通奸的事情呢当作是一种错的生活上的行为，没有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不是以前惩罚这些人是错，是因为今天我们的道德水准呢已经降到最低最低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些男女的关系呢太过自由了，所以不要把它当作是错的那一次的事情呢是那一个人因为他的判断力不好，所以呢他犯错了。所以你看我们的道德水准，那你想一想若是这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会有怎样的看法呢？若有做妻子的，丈夫有不忠，外面有外遇，那你会讲，你会觉得很心痛，对吗？有这样的男人，他是你的丈夫，但是呢，社会不把他当作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你跟那一位男人闹离婚，那我们的社会会怎样讲呢？把它休掉了。所以我们把整个婚姻的神圣把它降到很低很低了，所以我们的道德观念呢今天是处在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程度。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同时在预备今早的主日学，那我就听张克夫牧师在讲解这约翰福音，不是这一处是另一处的记载，但他提到，他说根据这个美国他们自己做的调查一半的男人，今天一半的男性，在他一生里头有七个性伴侣这个听了明白吗？就除了他自己的太太，他还有六个性伴侣。 在西方的国家呢，这样的事情呢，他们很轻浮的看待。那女的呢，女的在她的一生里头呢，有四个性伴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应该有多少个性伴侣？多少个？一个。那一个是谁？你的配偶。你在结婚那一天呢，宣言说你会一生忠心于他的那一位伴侣，只有一个，所以要决定一个。好，我强调这一点呢，就是看到今天呢，通奸的人呢不会受到什么的惩罚啊，因为我们的道德观呢已经沦落到很低很低的一个地步。那回到今晚的这一段的记载，刚才我已经讲到，宗教的领袖把这位妇人带到耶稣面前呢，主要的就是等待耶稣讲错一句话，捉住他的把柄，然后呢害他。那他们等的是什么？耶稣讲错话的把柄，对吗？那你没有发觉到这整个故事里头耶稣有没有讲话？有，直到这些人已经离开了，对吗？在这之前呢，宗教的领袖呢一直强迫他，要他说出该怎样处置这位妇人。他们问了耶稣呢，耶稣不答。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请看第五节和六节，这里呢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很有趣啊！耶稣看透人的心，他知道他一开口讲话呢，他们一定会告他。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若耶稣说是的，用石头打死这位妇人，照摩西的律法做，那这些宗教的领袖呢，就会说耶稣你是个骗子。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向人传福音，那他曾经也告诉众人要爱你的敌人。所以若他说照摩西的律法打死他的话呢，那这些法利赛人说，你看你所行的跟你所教的不一致，你是个骗子。若耶稣说让这位妇人 去，同样 他们会告他，对啊，因为这个妇人真的犯罪了。所以耶稣知道，所以在这时刻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弯着腰在地上写字。那他在地上写什么字呢？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啊，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他在地上写了这几个字，他说谁没有罪可以先用石头打他，当然地利石头不能够打死他了啊，所以我相信他是这样写，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我个人相信他是写了这一个字啊，那也有其他的解经家呢，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他将十诫呢写在这个地上，有可能十诫写在地上，我们不知道。好，他写了这个字呢，宗教的领袖还不服，他 他们看到那些字但还不服，既然我相信他写的是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那他们看到这几个字呢，他们不服，所以第七节呢，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那在这种情况，我们人因为一定会被强迫开始说话，对吗？他一直在说，你要告诉我，你要告诉我。但耶稣他有智慧，圣经说他在弯着腰，没有，他对不起，第七节他就直腰起来，他就站起来，然后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刚才我说我相信他写的字就是这些字，所以他们现在呢他就向他们说，然后他又弯着腰在地上呢再写字。再写什么字呢？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那这一次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走了啊。所以他在写字，同样的一个字， okay， 写字说谁没有罪，再写字啊。所以他重复了三遍。然后第九节呢说，他们听见这话，现在他们听见了，前面呢他们还没有听见，现在听见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一个地走出去了，他们就走了。好，我们先来看律法。那旧约有律法，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呢，通常是讲到摩西的五经，因为这五本书呢是称为律法书。那在这律法书里头呢，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呢是讲得很清楚，所以以色列人明白神的心意，他们要守神的律法，因为守神的律法呢他们就会蒙福。背叛神呢，不守神的律法，结果呢他们要受惩罚，这些他们都知道。但是很有趣的，来到耶稣的时候，这些宗教的领袖呢就加了他们自己的律法，所以加到几条呢？今天犹太的律法呢有613条，613条的律法啊。其实当他们有这样多的律法的时候，记得是他们自己加的啊，很多就是传统自己加进去的，使到犹太人根本不能去守。但我们看回律法，律法是好还是坏的？当然律法是好。律法我们今天用的国家的法律啊，那我就用律法。律法是用来保护我们，对吗？律法是用来保护我们，就是说比方说我在家里养了5只母鸡，那我隔壁家的人来偷了2只，对啊，那我有证据说他偷了我的2只母鸡哈，那隔壁家的人就犯了偷窃的罪了吗？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律法已经告诉他，很明显的告诉他，对不对？所以律法义是保护你，因为这个是你的财物，别人呢不可以善意的把它拿掉，随便哈，没有人看到我就可以拿走，不行啊。所以律法是用来保护， 你，但同时呢，律法也定他人的罪，他人就是指着那一个偷你家里的母鸡的那个人的罪，对吗？然后呢，法官会定他，说你不但是偷一只，你偷了两只啊，偷了两只就罚你多少，对吗？啊，你偷一只就罚你多少。所以你看，法律是定人的罪，法律告诉我们人犯了法。我是讲到国家的法律，同样这个圣经的法律。所以我们怎样知道这位妇女被捉的时候她犯法了呢？因为摩西的律法十诫里头的第几诫说不可奸淫，第几诫？有十诫，第几诫？啊，没有去算啊，后面说第七，对了，第七，第七，对了，第七是吗？第七，对了，是第七，你可以回去看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是第七个律法，不可以奸淫啊。所以圣经讲了很清楚，律法讲得很清楚。所以当这个妇人被捉的时候呢，她真的犯法了。那犯法的结果是什么呢？宗教的领袖很聪明，还没有问耶稣你说该怎么办呢，他先把这个律法的这个犯了这个律法的结果哈的惩罚讲了出来。摩西说用石头打死他，他们先提出来。所以照律法，这位妇人要受这样的惩罚，被石头打死。那你想一想，这妇人有没有犯法，有没有犯罪？有，对吗？那照这律法他是该受惩罚的，对吗？对，正确。所以一，律法是公正的；二，律法也是无私的；三，律法是没有怜悯的。你说是这样吗？律法是这样吗？没有怜悯。对呀，对。今天若我在到这个外面去啊，好，这里有交通灯，你知道吗？当我们这个过马路的时候，我们要照着这个交通的律法来过马路，你知道吗？有天桥就要用天桥，对不对啊？有那个行人道，我们就要用行人道。当我们用行人道的时候，我们要看是绿灯还是红灯，红灯可以过吗？不可以过。但是若有一天我选择红灯我过，对面是一个交警的话啊，结果是什么？罚你，他会给你一张罚单啊。我听说现在是30块，以前是25块，现在是30块啊。所以我过了，他在那边，他叫我来啊。那我无论怎样告诉这位交警，我说哎呀，我看不到啊，我看不见啊，我是色盲啊，颜色看不清楚的色盲。你怎样告诉他也没有用，他罚单就是给你，因为无私的，什么没有怜悯的，因为你犯法了吗？对吗？所以没有怜悯，犯法就是结果就是这样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在生活上呢，所做的一切事情呢，都要很小心哈。我不可以说哇很生气啊，所以我就把他打死了啊，不可以这样讲，你知道吗？因为犯法就是犯法，犯法之后呢，会有一个结果，有惩罚。所以律法告诉大家说，这个妇人是该死的，她真的该死，因为她已经犯法。但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 当我们看到这位妇人所犯的法，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违背了律法。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十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你看，我们都犯了罪，那死就证实了我们世人都有罪，没有罪的话就没有死亡。因为神告诉亚当和夏娃，你吃的那一天必定死。所以神，我们人都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结果就是死。所以我们是该死的吗？是，因为我们已经犯了，触犯了神的法律。所以宗教的领袖就在等耶稣说那一句话，判他死刑，用石头打死他。但耶稣却没有，他只是在地上写了几个字。第二次写字之后呢，圣经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他们听见了耶稣的话，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有听见，他们看写字。耶稣说谁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他，他们良心还没有受到谴责。耶稣在开口向他们说谁没有罪的可以用先用石头打他，他们还是看不到。耶稣现在又在弯着腰在地上写字，现在他们听见了。对，所谓听见就是他们听懂了，他们知道了，没有我不配拿石头来打死他，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有罪啊。这些宗教的领袖犯了什么罪呢？太多了，他们都知道，自己知道。若耶稣今天这样的对我们说，我们当中这里的所有的人，你认为你没有罪，你可以先用石头打死他，你想你会怎样做？我知道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就等第一个人啊，等第一个人拿死。我们这里有二十多个人哈，我们在等第一个人，对不对？大有可能你们等的就是牧师嘛，就是等我拿石头呢打那个人嘛啊。那我拿石头来，你们就有胆量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不敢，因为圣经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来啊。那你说牧师，你有犯通奸的罪吗？对，我没有犯这个罪，但这不等于我没有违背神的律法。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你想，当天先要走开的是谁？我要先走开，你们可以跟着我走开啊。所以从老到少一个的一个的走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律法，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律法就显明我们有罪了。圣经说不可杀人，你说啊，我没有杀人，但你知道吗？圣经说若你在心里头恨一个人呢，你已经犯了杀人的罪。圣经也说当你看到一个妇人而心里起了那淫念，你已经犯了奸淫的罪。那你说哪可以这样讲？我要告诉你，律法就是这样的高尚。律法，若律法不是这样的高尚的话，那这个律法可以把它丢掉，对吗？啊，没有用的。律法就是这样高，我们守着，不然我们就犯了 就是这样。所以律法显明我们的罪，律法告诉我我有罪。若是人不能犯罪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律法了，对吗？那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就是恩典。那恩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讲到恩典，恩典其实你知道吗，我个人认为除了神这个名字是最美的神。为什么是最美的？你知道吗，犹太人他们嘴里不敢用这个字神，耶和华他们不敢用，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呢，当他们讲到神的时候呢，他们只用这英文字母 JHWH 对不起，来代表 Yahweh。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们不会把神的名字读出来，所以对犹太人讲，他们非常的尊重神的名。因此呢，在十诫里头有一诫说不可妄称主的名，所以犹太人不敢称神的名字。所以这个名是最美的，我认为第二个字最美的就是恩典。恩典非常美的一个字，恩典。但恩典又是什么意思呢？恩典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得到一样东西是我们原本不配得的，不配得的我们却得到。救恩就是恩典，对啊，我们不配得救，但这个恩典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出于信。本乎恩是来自神的恩典，在神他自己的好处，在他的良善，他赐给我们救恩，我们不配。所以因此我们不能够说我做了很多善事，说我配得救恩，我捐了很多钱，我配得上天堂。没有人。那在这里，在这个故事里头，我们怎样看到神的恩典呢？我们就从这个妇人，当一个人，当这些宗教的领袖都走了剩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妇人，对吗？耶稣和那一位妇人，耶稣问那些控告你的人呢？不在了，他们都走了。那耶稣对这妇人说了一句，这个妇人一生难忘的一句话。第十一节，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看看耶稣讲的话，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就是说那些人定他的罪是合理的，你明白吗？因为那个妇人真的犯罪了，所以那些宗教的领袖定这位妇人的罪呢是合理的。所以耶稣在十一节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不定你的罪，因为那些人走了，对不对？就不定他的罪，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就是恩典。因为在事实上呢，这个妇人应该被定罪，但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这就是恩典。恩典就是这么的奇妙，这么的美，我们不配得的，神却赐给我们。但不要忘记，耶稣告诉这位妇人， 去吧，不要再犯罪，不要再去犯罪。所以在这整个故事里头呢，就看到我们的救恩。我们应该被定罪，但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不至于被定罪，是出于神诸般的怜悯和恩典。这就是神的恩，他不定我们的罪。那今天我们看到神不定我们的罪，原因是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死在十字架上已经还清了我们世人所犯的罪。所以他告诉我们，去吧，不要再犯罪。因此我们说，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上不要犯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尝了神的恩典。你尝过神的恩典，你还要犯罪来得罪他吗？不要。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够看到神的怜悯。只有神才说，我不定你的罪。我不能够说这一句话，因为我与你处在，与您处在一个同个位置，我们都是犯罪的人，所以没有人可以说我不定你的罪。但人的心就是这样，当我们看到人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就定一个人的罪。所以我要强调的是，只有神他才有资格说我不定你的罪。你要来信耶稣，耶稣是我们的代罪羔羊，他除去我们的罪，然后神就把救恩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给我们，我们不配得的，但神却白白赐给我们，这就是恩典。愿你能够尝到主恩。今晚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头的主题，就是律法是公正的，但主你有恩典，我们照律法应该受到罪的惩罚，但神你施恩，你怜悯我们，因为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的罪完全的被除去。你也告诉我们不好再犯罪，主啊，给我们有恩典，过着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